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共领导层呢，一直将前苏联的这个解体呢，作为政治开放和结束一党体制的惨痛的教训。最重要的依据呢，就是维持一党体制的中国，过去20多年来经济增长超过了改革之后的俄罗斯。那么新华社官媒不久前发表王晓石之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就体现了这种思路。那么衡量一个国家转型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中苏两国的经济转型谁体现了更大的公正性？在解读苏联解体的意义上，为何中国与国际主流的认知差别如此巨大？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部分的话题。王康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前苏联解体，中国的一个解读就是给俄罗斯造成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动荡。那么您是不是这样看的？
我的两个好朋友张毅和陈丹青了，都到俄罗斯去过，回来之后就告诉我，啊，俄国是如何的美丽，如何的让他们这个心神往之，他们高度的赞美俄国的大自然，俄国的整个的状态，包括年轻一代阳光灿烂的、优雅的、气质高贵的俄罗斯年轻一代。我没去过俄罗斯，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俄罗斯究竟怎么样，但是我相信这两位朋友说的话是真实的，但是我知道。老的苏联的一些不幸和这些悲惨，我们面对一堆数据哈。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克鲁科夫将军公布了一组数字，就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25年间，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有377万，372,243人。到1991年。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是400万人。同时的苏联的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沃尔科格洛夫，他说死于古拉格集中营的人是2200万。著名的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布勒金斯基说，在斯大林时代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的人数，不是斯大林，整个74年，5000万左右。列宁格勒的著名的统计学家库尔甘诺夫教授的统计是6600万。这个数字是1993年9月5号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里面提出来的。不管多少数字，这些数字都是天文般的数字。这种惨剧，它实际上存在于俄国的历史当中。我想引用一句话，就是叶利钦总统在1998年的8月17号，在埋葬这个尼古拉20全家遗骸的这么一个葬礼上，他曾经说了一段话。他俄国是在20世纪是失去和谐的世纪，是血流成河的世纪，仇恨和暴政导致了俄国的深重的苦难。他说，只有通过忏悔，通过民族、宗教和政治哲学的这种妥协和融合，才能够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真相告诉俄国人民，让他们去建立一个公正的、美好的、光明和幸福的一个俄国。所以俄国的这种不是巨大动荡，我坦率地讲，俄国已经度过了它最低点，它的最艰难的时期，它的阵痛，它从专制到自由的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们已经度过了，他们不会再发生什么巨大的什么动荡和破坏。
好，再从经济层面来看一下，陈晓农先生，俄国和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战略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你觉得俄国的经济转型是不是像中国说的那样失败了？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国官方有两个说法关于俄国转型的失败。第一，就是俄国只搞政改不搞经改；第二，是俄国用正当疗法而不用中国这种渐进战略。这两个说法都违反历史事实，都是错的。俄国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其实就已经推动了经济改革，在工业企业改革方面和中国的做法是一样的，然后结果也一样，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推动的国营企业的改革和中国一直到1997年以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同样都是失败的，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但不是俄罗斯没做。第二点，正当疗法，所谓正当疗法指的是价格自由化，就是价格放开，还有私有化，这两条俄罗斯和中国都做了，而且时间都差不多。俄罗斯是92年价格放开，中国是93-94年放开。然后在私有化方面，俄罗斯是92到94年，中国是97年到2002年，两国都做了。所以如果讲改革战略的话，中国和俄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其实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俄罗斯的改革应该讲在经济改革层面比中国好得多。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是在民主化过程当中实施的，这个过程决定了它的结果会好于专制体制下。为什么这样讲？我举私有化这个重要的改革过程来做个对比。私有化就是国营企业的改变成私有企业，如果要想评价它好坏，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谁能参与这场改革；第二是改革的过程是否透明；第三是改革的结果是否公正。从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俄罗斯是允许工人自己投票决定他们自己的企业私有化给谁，是给外部的投资者，还是给他们自己工人们，还是给厂长经理。那么中国呢，厂长经理还有地方政府官员关起门来偷偷的安排私有化。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私有化已经完成十来年了，中国政府还赖账不承认有私有化。那么从透明的程度来讲，他们当时私有化的整个方案是联邦政府公开公布了三个方案，让每个企业的工人投票选择其中一个。中国呢，所有的方案基本上从来没有公开过，完全是密室作业，瞒着工人，把工人当替罪羊。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私有化60%的国有企业最后无偿的落在了国营企业的经理手里头，然后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和经理合作从中捞到很多股份，而中国的工人大部分下岗失业，这个而且在中国还强迫工人购买国有企业的股份，但是不允许他们拥有股东的权利。而俄罗斯由于是工人自己选择，所以他们的私有化过程当中，虽然经理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股份，但是大部分股份还是在工人手里。那么从最终结果来讲，俄罗斯的私有化远远没有中国的私有化那么冷酷。俄罗斯的工人在失业以后，他们有失业金，这个社保系统还在，而中国当时是没有社保系统的，所以中国下岗工人非常惨。另外，俄罗斯没在私有化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增加失业率。
好的。
而中国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最后一点就是，俄罗斯整个私有化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多少劳资冲突，相反劳资冲突还下降了，中国却劳资冲突达到每年几十万起。从这个结果来看，中国的私有化其实远远不如俄国。问题就在于中国是在专制下完成的。
好，那么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拒绝像前苏联那样转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实际上呢，就是担心变天，被清算。中共领导人他们所最大担心就在于此。那么苏联解体后呢，中国官方的媒体呢一直渲染呢，这个苏联的现状呢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但是呢，刚才王康先生和这个小农他们都用很多数据、很大量的事实说明，俄国呢现在已经从呢这个改革的这个阵痛的这个和那个动荡期啊，这个转型期啊，已经走出来了，而且呢走上了正轨。俄国社会的政治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标都远远走在中国前面。那么相形之下呢，中国的现状是什么呢？因为坚持一党专政的话呢，因此社会贫富悬殊、矛盾激化，那么这个贪腐成风。那么就是这个昨天的时候，《纽约时报》又曝光，连像温家宝这样的赞成普世价值的这人，他女儿温如春都接受180万美元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个增款吧。利用他这个人际关系来为那个纽约这个大通银行来这个打通中国的商路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民心思变。那么正是又出于这种对这个变天的恐惧呢，所以前一段时间这个王小石的文章是很有代表性的啊。但是呢，实际上他说呢，这中国若动荡，这个会比苏联更惨。实际上这完全是个伪命题。应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呢，中共若崩溃，啊，中共领导人和权贵集团的下场会比苏联更惨，因为他们会遭到清算，因为他们的民愤和罪孽远比苏共领导人要大。这个王小石这篇文章呢，我觉得还应该再说一点呢，就是说他是在新华网上发表的，而且的话呢，这个各大网站呢同时转载。显然是官方的这个授意，反映了呢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前景的这种恐惧和焦虑。
因此呢，用这种谎言来这个吓唬老百姓。
好，我想刚才既然说到王小石这篇文章，我想请王康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对于前苏联解体的意义、历史地位和国际主流的解读是非常不同的。那么您的看法是，您认为前苏联解体不仅有利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您觉得有利于世界，甚至有利于中国，为什么您这样说？
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呢，都需要一个大的尺度和一个长程的视野。但是苏联解体实际上它的影响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第一，柏林墙坍塌，德国统一，欧洲合作和联合的步伐突然提速了。那个是2000多年来从柏拉图到但丁到康德的这种理想，一个欧洲合众国已经出现在欧洲的地平线上。第二，就是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核武器这个谈判稳步的推进，核战争的可能性大幅度的减低。第三，就是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迅速被一种文明的交流、文明的对话、被普世价值、被全球伦理所取代。第四，就是全球化时代来临，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这个互联网、高新技术把整个人类团结在一起，这种贡献是太巨大了，而且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对于中国来说，我只说一句话，中国是苏联解体的导致的全球化时代来临的这个巨大的红利的最大的受惠国，不知感恩呐。邓小平什么时候南巡讲话？所谓中国的第二次改革所谓要启动是在1992年1月16号，那个时候到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25号宣布苏联解体不到一个月，而且邓小平敢说不要分信社信资了，他如果苏联没有解体，他敢说这句话？门都没有。而且中国因为刚才高先生也说了，因为苏联解体，中国的北部边坏一下大大缓解了，中国的本来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可以趁机就平息就不要了嘛，中国可以由此跟俄国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另外就是对西方，当然冷战的胜利是西方的胜利，对东欧各国那全完全走向自己独立道路啊，就是15个加盟共和国，那个东亚的5个穆斯林国家，北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个
爱沙尼亚
三个波罗海帝国，甚至包括俄罗斯这个民族都要求独立。这个独立是已经是苏联，他们已经不能容忍这个所谓的这个伪国家，这个苏联的存在在压制他们了。真正在苏联真正是不满的，真正是充满记恨的，就是那些老的权贵，那些以前掌握生杀大权的苏联的老的那些死硬的斯大林分子，所以苏联的解体赢家是全人类，包括俄国人在内，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在内，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情。我再说一句，实际上中国人，中国传统中国不怕什么亡国，中国24史就是24个朝代嘛，改朝换代，改新易号，谓之亡国，没什么了不起。改至于亡党是典型的中共的概念，中国最怕的是亡天下，仁义充塞，率首识人，率兽识人，人相识，整个道德文化精神礼崩乐坏，这是最可怕的。
好，陈小农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苏联转型的时候，提到这个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领导层在比较中苏这个道路优劣的时候，最强有力的论据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俄罗斯高很多，说明中国的道路更正确。那么请您从这个角度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也许很多中国老百姓说，我宁愿要一个高经济增长的道路，也许社会公平是一定的牺牲，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呢，在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操纵、政府干预经济的状态呢，决定它的经济增长率是靠不住的。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经济增长率也很高，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成功了。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在高增长率情况下失败了。高增长率是可以由政府造出来的，所以中国现在每一年 GDP 的统计数字，30个省市自治区加起来，常常是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多出好多万亿，比方讲去年多出10万亿， 中国整个 GDP 才5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就报了60万亿。那么很显然，这个高增长率相当部分是假的，地方政府造假，中央政府同样也在造假，所以这个假增长率靠不住。那么怎么样才能看增长对中国老百姓有没有好处？那就是老百姓自己他们在消他们的日常消费在整个 GDP 当中占多大比重。这个比重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稳定在70%，美国日本就是这样，长期如此。在发展中国家像印度还有俄罗斯基本上也是50%，中国在改革以前47%，这个80年代前半期上升到53%，说明当时的改革确实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但是这个比例在中国的过去10几年当中出现了非常令人吃惊的变化，就是它开始急剧下降。就正当中国政府宣传增长率高的时候，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 GDP 的比例已经从40%多降到了34%，现在是世界上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如果钱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是不可能一个人代替几十个人每天吃那么多肉、喝那么多酒、消费那么多东西的。所以结果是权贵们把财富往国外转移，而老百姓却没有消费能力。现在中国这个34%的老百姓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高增长在中国它是给权贵带来的财富，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以及他们的消费能力其实没有提高，这一点普通老百姓每天的生活中是深有体会的。
好，再请高文基先生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比较中枢转型的这个最重要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最后我们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觉得有三点，第一就是人民的安居乐业，第二是民族的和睦相处，第三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三点呢，刚才小农那个也讲到了，实际上中国恰恰是没有的。这个中国这个发展的红利最大的好处是被权贵集团他们攫取了，普通老百姓的话呢，比毛时代生活是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跟这些权贵集团比较起来的话呢，那是差得很远，而且他们还要承受改革的这个负面的这种结果，要给改革要买单。那么从民族和睦上面讲，那就是前些天在天安门发生的这个汽车的爆炸案，这就是中国民族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哎，那么从长治久安的话呢，中国现在的话呢，他中共领导人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能活到这个能撑到哪一天，因此才有那么多焦虑，才有那么多这个用维稳体制来控制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中国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乐观的事。
嗯，好，最后请王康先生来说一下。提到这个前苏联，不得不提到这个俄罗斯这个大气浪漫的这个文化。我们知道中国50、60年代知识分子其实受了非常深厚的影响。我想请您从超越地域政治、超越经济层面来分析，就是说俄罗斯当初从共产主义阴影下面解放出来，那么对于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东欧国家这整个地区的这个精神气质起到精神气质文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50年代中国接受的苏联的文化，当然有俄罗斯文化的那种浪漫、那种大气、那种深厚、那种甚至那种忧郁和那种抒情性，但是呢，它主要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红色文化。你看，1959年的所谓的共产党建政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十大建筑，以人民大会堂为代表，那是典型的俄式建筑，从俄国引进的那个拜占庭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根本不是中国的建筑。而且中国的国号、国旗、国徽、党章、宪法，中国的包括现在台开完的18大、三中全会那些美学符号啊，那些整个的安排色彩，那全是来自苏联的，这是红色苏维埃的那些东西。50、60年代的中国人，在他们整个的这种成长过程里边，深受苏联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历史感、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人生哲学，甚至他们的审美意向、他们的思维习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打上了红色苏联的烙印。这个不能简单的说是一个悲剧，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尤其和就是后来毛泽东式的粗鄙的那种流氓的文化，后来和改革开放的时候那种虚无主义的文化，那种小市民的消费的肉身感官的文化比起来，苏联文化确实有它的高尚的一个方面。同时 就是你说这个苏联解体之后，苏联的整个的它精神的复活有三个朝向。第一就是东正教的复活，东正教几十年是惨受摧残，饱受迫害，在苏联解体之后重新成为俄国人民的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这个普京总统曾经在2004年参加东正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东正教和政府当然是分开的，但是我们在灵魂和在历史上我们是结为一体的，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俄国几代领导人叶利钦、普京，包括俄共总书记、俄共主席这个久加诺夫，都是公开的支持教会。第二个方面就是俄十月革命前的文化，尤其是白银时代的那些大师的作品重新被大量的印刷。另外就是第三就是流亡文学、流亡文化，从普林开始到拿波科夫，到索尔仁钦，到波罗斯基，大量的回到俄国来了。总而言之，就是苏联在解体之后，这个共产主义这种曾经有过的那些初衷、那些理想，按照比尔加耶夫的说法，他们呢要被抢救下来，这些他们要和那种明显是谬误的那些东西所区别开来。在共产主义之后的俄国，他们应该接纳、应该容忍、应该吸收，但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是代表俄国理想的、俄国的精神发展的要素的那些文化，共同形成一种俄罗斯的将来的俄罗斯的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好，有关这个中俄不同的转型道路，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习近平是否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